Samanta Chakvali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amma Muni Rajasa Sunantu Saga Mok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t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t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t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Iti Pissa Bhagava Araham Samma Sambuddho Vijja Charana Sampanno Sugato Lokavidu Anuttaro Purisa Dhamma Sarati Satta Deva Manusanam Vandu Bhagavati Svakato Bhagavata Dhammo Sanditiko Akaliko Ehi Pasiko Upanayiko Pachattam Veditambo Vinyuhiti 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ho Uj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ho Nyaya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ho Samichi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ho Yadidam chattari purisa yugani atta purisa pungala Esa bhagavato savak sangu Ahuneyo pahuneyo dakhineyo anjali karaneyo Anuttaram punyakettam lokasati Etena satcha vajjena patu tvam ratanataya Etena satcha vajjena patu tvam ratanataya Etena satcha vajjena patu tvam ratanataya Evaṃ me sutaṃ ekaṃ samayaṃ bhagavā Sāvattiyaṃ viharati jetavane anāta pindikassa ārāmi Attako anyatara devata abhikantāya rattiya Abhikandavanna kevala kappaṃ jetavānaṃ obhāsitvā Yena bhagavate nupasankami upasankamitva Bhagavantam abhivadetva ekamantam atasi Ekamantam titakosa devata bhagavantam gataya jabasi Bahudeva manusacha mangalani achintayum Akankamana suttanam bruhi mangalamuttamam Asevanacha balanam panditanancha sevana Pujacha pujaniyanam etam mangalamuttamam Patirupadesa vasocha pumlecha kata punyata Atta samapaniticha etam mangalamuttama Bhāvusacchaṁ ca sippaṁ ca vinayo ca susikhito Subhāsitāṁ ca yāvācā etaṁ mangala muttama Mātā pito upatthānaṁ putta dārasya saṅghaho Anākulā ca kammantā etaṁ mangala muttama Dānanja dhamma cariyā ca yātakānanja saṅghaho Anavajjāni kammāni etaṁ mangala muttama Ārati virati pāpā manjapāna ca sanyamo Appamādo ca dhammesu etaṁ mangala muttama Gārao ca nivāto ca santutti ca katānyuta Kālena dhamma savanam etaṁ mangala muttama Kanti ca sovacchassata samanānaṁ ca dassanam Kālena dhamma sakkaccā etaṁ mangala muttama Tapo ca brahmacariyaṁ ca ariya sacchāna dassanam Nibbāna sacchikiriyā ca etaṁ mangala muttama Puttāsa loka dhammehi cittaṁ yassana kampati Asokaṁ virajaṁ khemaṁ etaṁ mangala muttama Etādisāni katvāna sabbattama parājita Sabbatta suttiṁ gacchanti taṁ te saṁ mangala muttamanti Etena satcha vajjena sottite hotu sambada
Etena satcha vajjena
Sambarogo vinosatu Etena satcha vajjena hotu te jaya mangala Yam dunnimitam ava mangalam chayo chamanapo sakunasa sadhu Pāpāgahodu supinām akantam buddhānu bhāvena vināsamintu Yam nunnimitāṁ ava mangalaṁ ca yocāmanāpo sakunāsa sandhu Pāpāgahodu supinām akantam dhammānu bhāvena vināsamintu Yam dunnimitāṁ ava mangalaṁ ca yocāmanāpo sakunāsa saddhu Pāpāgahodu supināṁ akantaṁ saṅghānu bhāvena vināsamintu Sabbītiyo vivajjantu sabbarogo vināsatu Māte bhavalvantarāyo sukīdīgāyuko bhava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ndhanu bhavena sadā sut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 bhavena sadā sut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hanu bhavena sadā sutti bhavantu te Sādhu, sādhu, sādhu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始一系列的每个星期天的课程，这课程叫着法的领导学。为什么要谈领导学呢？为什么我们需要研究领导学呢？这个是有它的缘起的，它的缘起就在当我们看到 世间从小族群到大族群到国家的混乱，当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力财力资源的没有效率的浪费，当我们看到很多因为人一多起来寄居在一起，一起搞活动也好，一起生活也好，所带来的互相的伤害和打击，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从小族群到大族群，到一个国家，到一个宗教，它的问题都出在于人们不知集体的运作。因为人们不懂得集体的运作，而出现了世间人群中的种种的苦痛，种种的挣扎，种种的没有效率的事情出现，种种的浪费。而就在这一切浪费里头，这一切的挣扎里头，混乱里头，没有效率里头，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造成这一切的，就是不懂得领导和不懂得被领导，不懂得领导和不懂得如何顺应领导，配合领导。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出现呢？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最能带来最好的利益和珍惠，因为不懂而苦而浪费。很肯定的，每一个人都希望给自己的生命带来最好的结果，这是人与人所有的人所共有的一个内心的期望。每个人都不想要苦，都想要快乐，这是一个天生的本能。其实就凭这个本能，就已经是把全部人拉在一起，共同达到最好的结果，就凭这个因素。可是为什么世世代代以来，虽然这个因素一直都存在，但是人世间的问题一直都没完？明明这个因素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快乐，不要痛苦，这个实在是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团结起来，都合作起来的因素，可是却也因为同样的这个因素而造成世间的无限的痛苦。你可以说痛苦来自这个因素，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潜在让人们都全部都达到目的的也可以是这个因素。那到底差错处了哪里呢？差错就出在大家都不懂，大家都不懂自然界的一些法则，特别是牵涉到领导跟被领导的法则。因为大家不懂，所以想领导的领导得很糟糕，被领导的也制造了一大群的混乱，领导人达不到目的，被领导的也达不到目的。原因就出在大家都不懂，而这个大家都懂，我们很需要更多人都懂，只要更多人都懂，那这个世界的问题就一步一步的解决了。只要大家都懂， 就可以让每一个人的心愿都得到满足，更多人的心愿都得到满足。好，就以这个为缘起，为了让这个世间的人更能够懂得如何让自己的心愿跟所有其实也跟自己没有抵触的心愿，他本来就不会抵触的心愿相符合相应，而共同来达到各自和全体的目的，就从这个目的，以这个目的为缘起，我们讲解这个法的领导学。好，首先让我们看看什么是领导，领导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很单纯的就是说做领袖，做每个人的头，那是领导吗？如果说做大家的首领，做头的，那就是领导。那你看那些君主立宪的那些君主，只是一个形象的全国的王，可是没有实权，也没有带给大家什么，只是一个形象摆在那边，你说他有扮演到领导的角色吗？没有，没有太大的领导的作用和角色。好，那么另一种就是随顺着一大群人，别人要什么，好，他只要看看潮流，好，现在潮流都讲这番话，他就跟着讲这番话，然后就得到大家的共鸣，等一下潮流改变了，他也跟着潮流改变，那也得到大家的共鸣，然后他很会取巧，走在潮流的前头，那个是领导吗？或者是那种用强权压迫反对的就杀，像武则天，像希特勒这样把大家杀尽，把对手杀尽，把抗议者杀尽，排除到完，然后留下来的然后就是一批的隐身虫，让自己犯错也没有人可以纠正自己的，没有人敢纠正自己，然后错了几十年，自己所做的所付出的劳力和心血才被推翻，那算领导吗？这不是我们要讲的领导学，那种只是如何做个头头，充其量也只是如何做个头头，它不是我们今天所要涵盖的法的领导学。好，让我给大家分享领导的真意，然后我们再谈入法。一个，如果我们要看领导，我们要寻在哪里？通常如果我们有一个现实的例子，我们就自然很容易看到法的运作，不然凭空想象是很艰难的。那我们看有世间什么样的领导最殊胜呢？如果你真的去看，最殊胜的领导实在是佛陀的领导。佛陀的领导是最殊胜的，你真正去想，在历史上2500年传了下来，那么多人得到解脱，跳出苦海，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宗教为名义的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些以佛教为名义的大屠杀，没有，而且是默默的在世间流传着它的作用，而且到今天它的法还在流传，人们还在奉行着它的教育。可是很神奇的，它没有一个中央的机制运作， 你会觉得很神奇，他给人们最多的利益的就是佛陀的领导，好像没有刻意的在领导，可是却已经领导了世间，给世间带来最好多的好处和利益。多少人因为佛陀而生命感到启发，而改变了生命，多少人因为佛陀而看到了希望，多少人因为佛陀而从困境中走出来，而给自己累积了很多提升善因，很神奇。那今天如果我们从这样来看，你实在会明白，真正好的领导，他是带领着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带领着大家去得到真正的会议，真正的好处，真正的宝。这个名词你们要记起来，我们叫真会，恩惠的惠，真实的真，带给世间最多的真会。有他世间有真会，没有他世间难得真会。从这方面来讲，他就是领导了。那么这种领导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能够给世间带来真会的领导，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这个领导呢，这个领导学或者领导人或者领导的族群或者领导的法，他能够让每一个接触到这个领导的因缘人族群团体，因为这个领导的因缘而得到更好的提升和发挥。如果说人来说，每一个人遇到了这个领导的因缘，他内在的潜质得以发挥得更好。好的领导能够让别的因缘别人发挥得更好，那种把别人打压排挤屠杀，把所有逆自己的全都排除了，砍杀了，只留下完全顺自己的，那还谈不上领导，那实在不是导，他只是做个头头。而真正对的领导就像佛陀，你看佛陀的殊胜在这里，当他入灭过后，经过了2500年，世间还是有很多人很忠心耿耿忠实的跟随着他的教育，他好像人已不再领导了，身已不在那里，可是他的力量一直在流传着，给流传几千年。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产生这样广大庞大的作用呢？这是法的力量，这就是法的力量。在中国人的哲学里，在易经的哲学里，如果你读乾卦，易经乾卦，乾卦有一个特别的爻，每一个卦在易经64卦里面，每一个卦有6个爻，一横一横一横那种，那乾卦有多一个爻超出，那叫上九，群龙无首记。啊，这个你们不需要懂，我们讲讲这个群龙无首就好。群龙无首，一般人们想象的是没有领袖，怎么会记呢？以前我们看的时候也看得不怎么懂，可是当我们突然间发现到啊，原来佛陀的领导学实在是达到了这种超凡的境界。当提婆达多向佛陀说，佛陀，你已经疲倦了吧，你让位吧，你好好的休息，我来做佛。那佛陀说，不可能，我连这个僧团的领导权 我连这个舍利弗尊者和目犍连尊者我都不委托，不让他来取代。意思就是说你没份了。所以从那时这才是奠定了佛陀不会立一个接班人，佛陀不会立一个接班人。当佛入灭以前，佛陀都是说跟阿难尊者说以法为依归，然后僧团依戒律而守着戒律，要守着戒律。法就是我们的导师，戒律就是我们的导师。就是从佛陀时代开始，从佛陀那个时代开始，这个法的领导学的概念已经开始了。佛陀的领导实在就是法的领导。所以没有一个人，他没有立一个人作为什么教皇啊，绝对的权威来带领。但是就是这么样依着那个法，僧团一直在延续，让我们研究他的力量，神奇的力量。好，再重复，那好的领导他必须，或者是领导的因缘，他必须能够让每一个接触这个领导因缘的人潜质得以发挥得更好。所以很自然的，任何因缘因依到这个领导的因缘，他能够发挥得更好的时候，他自然的很忠心的跟随着这个领导。那我们在佛陀的法教法里面，这个潜质是什么？这个潜质是离苦得乐的潜质，就是这个可能性，离苦得乐的可能性，开发戒定慧的可能性。佛陀，佛留下来的一串的领导因缘，就是僧团里的领导因缘，让世间的人，世间的众生亲近了这个领导因缘而改变，而得以提升，可以活得更好。好，当我们在讲领导学的时候，会不会有些人可能在想，领导学应该是不可说不可说的，为什么呢？你说了每个人都跟着一起要来做领导，那谁来做随从？最好是不要讲出去，那你们都不懂，只有我懂，那我领导你们那就好办了嘛，永远不能被取代，那就不会有竞争者了吧。它不是这样的。如果任何人还带着这样的概念来看待领导的话，他不会懂得领导，因为一开始就犯了领导的大忌。我们讲法的领导学，就是要达到带领大家一起达到真慧。那么这个领导的人，或者是领导的因缘，他必须能够看到自己的利益跟全体的利益没有抵触，也不会抵触。如果他看不到这一点，他就很难领导，在他的领导过程里头就会有着无限的挣扎，在自己跟被自己领导的人群里头起了挣扎，因为我的利害关系跟你的利害关系相冲，这个是领导智慧还不完整才会有的想法。当一个人领导智慧完整的时候，他的领导的智慧一定会符合自然界的规则。当符合自然界的规则，在自然界的规则里头，没有所谓的你的厉害跟我的厉害会相冲，不会，会的是人们思想上的极限。所以最难就是在这一点，一讲进领导学，最难就是在这一点，看不破这一点谈不上 法的领导学，谈不上发挥出法的领导学，它绝对会有极限，到了某一个程度它就会有极限，你的厉害跟我的厉害起相冲，起冲突。所以当我们在研究这个法的领导学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这一点，要在知见上来一个彻底的根本性的突破。他必须懂得法，懂得什么是自然界的法则。我们不懂得自然界的法则，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不懂得自然界的法则，我们不可能从这个思想的死角里跳出来的。好，往后我们还继续再讲这个法，这方面的法。那么在领导学里头，也许你会读到很多市面上的领导学的书籍，教导种种的领导的策略和手段。如果说领导是手段，那最好是秘密吧，告诉人家做什么，你告诉了人家，人家就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就防着你。可是他不是的，有那种戒心和防范实在是有利害冲突的前提，以利害冲突为前提才会有。而真正的领导学，他必须跳出利害冲突的框框。那这些你真正去看佛陀本身经、菩萨道的故事和佛陀一辈子的领导经历，你会发现到其实佛陀的领导学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可以归纳成四个字，懂得那四个字，那所有的领导学都具备了。那四个字就是依法如实，依法如实而已，没有什么特别，平平常常，可是千万种领导的欲速和力量和效果就从这四个字走出来开始。依法，依靠这个法，法就是自然界的法则，如实就是世间的因缘，这些因缘都是跟着自然界的法则而走的。世间的因缘都是跟着自然界的法则而走的，所以一开始就要知道什么是自然界的法则，然后再看眼前有的因缘是什么，然后让这个因缘顺着自然界的法则，配合自然界的法则，那就叫做依法如实。那依法如实就会达到一种效果和效率，那就是不会有更好的答案了。依法如实的领导，依法如实的运作，他得到的结果就是最好的了，最有效率的了，再好就没有了。如果一个领导人或者是一个领导的因缘能够让全体达到这个结果，就是最好的了，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再好就没有了，再随便动一下，再随便改一下，它的效果就是比较差的，整体效果、长远效果、宏观微观来看都是比较差的。那就不是，那能够摆脱这种没有效率，让整体效果得到最好的结果，那就是领导了。好的领导会带来这样的效果，全体的效果。这个就在领导的难处就在这里，因为它牵涉到领导的智慧，而且一个领导因缘对这个法和对这个因缘的掌握。我讲的领导因缘，为什么我说领导因缘而不说一个人呢？因为人他可以某某一个领导人，他可以只是领导因缘的一个部分，或者某一个时刻的一个部分。 你们注意，我很避免用领导人，我讲领导因缘。为什么呢？好，很简单。现在我们讲有一个领导人，他很有智慧，很聪明，而且很有才干，很有魅力。好，他样样都对。可是如果有一天他喝醉了，他喝醉了，他迷惑了，他还可以是领导人吗？当我说领导因缘不同，领导因缘是刹那之刹那间的，今天这个领导因缘是如此，是在这个人身上，可是如果他醉了，那个领导因缘不应该在一个醉人身上，他应该转入可能他的助手，第二的领导，或者是群体，或者是总之就是在那个时刻最有能力把所存在的因缘条件发挥到最好的那个带动作用的因缘，我就称它为领导因缘。那只是说一般上在领导因缘上来说，领导人扮演着一个很大的作用，很大的成分和作用，这样子而已。如果我们坚持一个领导人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领导人，那我们堕入了违反自然界法则的一种思维，叫做常见。常见就是永恒不变的那种想法，以为领导人就是永远都是领导人，那是常见。当我们看领导因缘的时候，我们是讲因缘，现在是这样，下一次又是那样，所以这点要知道。所以当我们讲到依法如实，也就是最重要的领导的根本，领导的艺术，领导的内涵，其实这四个字，依法如实。所以要懂得什么是法，懂得什么是缘。那什么是法呢？什么是我们所讲的自然界的法则呢？要记得，当我们讲领导的时候，它一定牵涉到众生，它不会是一个无情世界，领导无情世界，这个谈不上是领导，没有所谓的领导，没有所谓的高山领导大海，或者是大海领导小河，不是，那个是自然界无情世界的一种现象，它不是领导。当我们讲领导的时候，它是牵涉到灵性，众生的灵性，他知道，他有知道的能力，他有思考的能力，他有判断的能力，他有选择的能力，他有带动的能力，他有被带动的能力，我们才谈得上领导，不然就没有领导这回事。我们要讲的是活生生的生命。那么在这个法的领导学里头，我们要明白的是，在这活生生的生命里头所运作的法，主宰的这些生命的根本法则，那我们就需要了解生命。我们需要了解生命，那主宰的众生众多生命的能量的条件的力量是什么呢？一个最重大的，几乎不是几乎，完完全全没有人逃脱的来，逃脱的出来的，包括佛陀，就是因果。如果我们看佛陀的生命，在佛陀的生命里头，他也逃不出因果的。他只是说，当他成佛过后，因为断除了无明爱取，没有疑痴，无明就是疑痴，没有贪爱，没有执取，执取就是很强的贪爱，重复性的贪爱。那么没有无明爱取过后，他很自然的，他所做的一切善行不会带来果报。 那种不会带来果报，但是他过去在菩萨道所，还有他在还没有成佛以前所做出的一切，所留下来的那些能量，叫做业的能量，到他临终的时候，他都还要承受。所以从这边来看，佛、辟支佛、阿罗汉都在这个因果法则里头，他们的生命都在因果法则里头。那我们去问，有谁的生命能够跳出这个因果法则呢？那你会得到一个结论，没有，佛也没有，无色界的梵天神没有，梵天神没有，欲界天的天神没有，苦界的众生也没有，没有一个众生离得开因果法则。这个很重要，当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这个因果法则实在是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了解它，我们根本不懂得生活，根本不懂得生存在世间，如何活得好，不可能懂得。碰巧碰巧，但是不会是有智慧的去运作。要有智慧的运作，一定要懂这个因果法则，因为它是没有人能够离开它而运作，一切生灭因缘都在这个因果法则里头，除非只有不生不灭，那就不用谈。不生不灭的涅槃，它就不在这个限制里。只要还是生灭的因缘，它就有因果法则。那么现在我们特别要讲因果法则在有情世间里的运作。有情就是会思考的众生，有生命的叫做有情，不是像这个麦克风，它不会知道什么东西，所以这种是无情世界啊，每一个人、每一个小蚂蚁、小昆虫，这些是有情，会知道，有知道的能力的。那么这个因果法则在这个有情世间里的运作，这是非常重要的。违背了这个因果法则，怎么谈得上给众生带来真慧呢？因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法则，在每一个众生的生命里运作着。那我如果我们希望给众生带来真正的利益、真慧，任何一个领导因缘要给众生带来真慧，他一定要懂啊。因为所谓的真慧就是好的、快乐的结果。那好的快乐的结果，你一定要知道它的因是什么。你不知道它的因是什么，你就不会带来好的结果。所以这个是每一个真正想要发挥领导因缘、领导作用，去帮助别人、提升别人的领导因缘所不能不懂的。他不懂，他当了头头，带领的一大群的人走了一条死岗，他们不再领导，他没有达到法的领导学的作用。因为我们一开始的定义就是法的领导学必须是最终给被领导的对象带来最高的好处，最真实可靠安稳的好处，叫做真慧。所以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在领导方面，就是要了解因果，而且这个因果的掌握必须跨越时空，不受一个狭窄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一个狭窄的空间，你就是这么想，好，现在我去抢了人家的，然后我拿抢到的来给我的属下，那真会了吧，看起来是真会了吧。一个强盗也有一些强盗，很有那种带领的才干的，带领大家一起去抢， 讲了过后分账，好处分给大家啊。那个是他只看到眼前这个空间里头这一群人，我利益了他，他没有想到有另一个空间里头另一群人被伤害，或者是他不理会这个伤害，这是第一点。第二，他只是限制于这个时间，他看到是他所领导的人一起去打抢的人得到了好处，可是他没有跨越那个时间的限制，看到在未来这个恶业成熟的时候，大家所要受的苦，被他领导的人都因为他而造恶业，而这些恶业在未来他们都要受苦，他不愿意看到。所以这个他的因果，他只是眼前看我抢我得到，这种不是真正的因果。真正的因果要能够看到真真实实的那个因果关系，怎么样的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如果只是眼前得利，最终要付出惨痛的代价，那怎么是符合因果法则呢？所以要能够看清这个因果法则，必须要有超越时空的知见能力，跨越时空，那个知见那个智慧不能是短浅的，不能是狭窄的，必须是广阔的渊源的，那样的才是智慧，才是真正懂得因果。那标准上来说，他必须有关照三世因缘的能力，过去现在未来。在关照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是现在是未来式的能力里头，又有差别的，有些能够看到自己，看不到其他的，再远一点的，即使是外在的模模糊糊，不能够很确定，不能够很殊胜，很确定很准确。有些如果能力够的，他可以看到更广的一群因缘，大因缘，大因缘的演变，那么在佛陀来讲呢，就是一切大大小小都看得丝毫不漏，清清楚楚啊，那就有绝对的全面的那个知见。那如果没有这个知见呢，那我们等一下过后要讲，那怎么办？没有能力达到这个知见呢，那我们就要看当时有的领导因缘最高点在哪里。如果最高点不在自己身上，在另一个人身上，那真正懂得领导学的人，希望给整体带来真慧的人，他会知道这个领导的重点不在自己身上，他会如实的认真看清这一点。而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有勇气和真心看清这一点，那么他其实就是给自己种下了另一个领导的种子，就是你看到现在这个领导因缘不在我身上，好，在另一个人身上，与另一个人具备更多的领导因缘，就是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对法的掌握，对因缘的掌握。那真正的有领导智慧的人，他必须不会掉进自己的私心里头。这我们就讲到领导的法的第二个另一个层面，就是真正的领导，我们都说了，他是在运作那个因缘，要能够做到把因缘运作到最好，他不能够有私心的。你知道私心是什么吗？私心是不讲道理的，它是一个虚幻的一个自我，然后只是要那个虚幻的自我的感受得到满足，他不管的，不管结果是如何的，整体的结果是如何的，他不管。所以一旦一个人他堕入私心的时候， 他怎么能够给整体带来真慧呢？他在意的是自己的感受，我好受我不好受，你讨好了我还是你没讨好到我，那他不可能做领导的运作，因为私心在起作用，因为私心在起作用，他大大的杀伤阻碍了一个智慧的发挥，一个知见的清明，一个心量的广阔，私心阻碍了这一切善法的力量。那么一旦一个人的善法，或者一群人的善法，或者是一个领导因缘的善法被破坏了，被阻碍了，被约束了，他就不能够好好的发挥领导的效率和作用。所以领导的最大的一个顾忌就是私心，他让人家看不清，有私心就会有种种的不合理的感受。你看世间的领导人，多少人为了满足于自己的某一种感受，劳劳碌碌，劳师动众，不惜牺牲千万人的生命，只要达到自己的满足自己的私心。那么在因果法则来说，如果一个人的领导是建立在私心，他不管别人的死活，快乐不快乐，有没有得到真慧，他不管，他只要自己的感受得到满足，他只要自己的私心私人的欲望得到满足，因为这个私心跟群体的利慧的真慧的冲突，他牺牲群体的真慧来满足自己的私心，那你想这个人的领导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在因果法则来看，你根本不需要去问那个结果是什么，你都知道那个结果。好命的两下子就给人家揭穿，被拉下台，恶业造的少一点；不好命的就成功的久一点，造下更多的恶业。运气命运更糟的就是到了死的时候呢，人家还杀不了他，他也不能够被判刑，他还是就这样子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就死去，然后恶业造了一辈子，然后一直到自己死了几十年过后，自己所成立的制度，所建立的那种虚假的领导运作、领导机制被摧毁，那种是那最倒霉的了。为什么呢？他造的恶业最严重，他们造的恶业最严重。历史上这样的人物是有的，不讲你们也应该知道，有一些政治体制就是过了几十年，你可以延续了五十年六十年，用暴力来维持，维持到一个时候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领导人也已经死去了，然后他已经摧毁了很多的宗教哲学道德，过后他自己也不能够稳住，就垮下来垮台。那当然这种能够以维持几十年的错误领导，他带来的伤害给领导人、给他自己、给别人都是最大的，那是最不幸的，那不是最幸运的，是最不幸的，因为造的恶业也最深。快快被拉下马的那种实在是好命人，早一点看到，早一点被拉下台，早一点停止造恶。好，那么这个因果法则和这个无我很重要。那么在这个因果法则和无我的里头呢，因为我们以无我的心，我们看因果看因缘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个无私的心，它是清明的，看东西想东西做判断都清明的，它能够很清明的看因缘。 所以这个就是本钱，这实在是世间智慧的根本来的。你看佛陀在转法轮经里面就讲了，实在是那个灭苦的奥秘，实在就在这一句话 Yatha Buddha Jnana Dasana， 如实之见。只要能够如实看清真相，能够灭苦的，这个实在是智慧的窍门。我们要开发智慧，就是要清清楚楚的看清真相，然后呢，其他的种种的方法是为了这个而有，培养定力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样观照那样观照，做跳禅等等，最终要开发的能力就是让人们有能力如实知见世间的真相，因缘的真相是如何就是如何，你知道它。那么要能够做到，破坏这种能力最大的就是私心。我们一有私心，我们就很难很难如实知见了，看东西就不清了。即使是有很多的能力，到头来那些能力成了自己欺骗自己的因缘和条件，所以这个很重要。好，无我也讲因缘，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因缘是比较广的层面来讲因果。好，然后一个领导人或者领导因缘所不能够迷糊也很清楚的要知道的，就是什么是真慧，真正的利益。如果一个领导人他连什么是真慧都搞不清，那很危险的，非常危险的。他可以很卖力，很有才干，很有力量，带领大家冲向某一个方向，到头来走到尾端才发现到那个方向根本不是我要的，也不是大家要的，也没有什么好处。真的。好，我们看一个杰出的领导人，他讲了一句非常杰出的话，可是这句话被后代的人可能也被他自己理解的很浅，也没有起真正太好的结果，当然有好过其他考过之前的效果。这句话是什么呢？讲出来你们可能都熟悉，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捉到耗子的就是好猫。听，这个你们都知道来自谁。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到耗子，耗子就是老鼠，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很有道理，对不对？对不对？很现实，对不对？可是他有解释什么是耗子吗？如果这个耗子是让世间的人得到真慧，真正的利益，那就不同。如果这个捉耗子、捉这个老鼠的过程，找到真正的利益的过程，符合自然界的法则，符合因果，那也是非常的好。问题就在于，这么杰出的一个领导名言，没有清楚的标明什么是耗子，就是我们的目的。目的没有搞清楚，最终的目的没有搞清楚，而且那个运作的过程，从这里到那个目的的那个过程，它的整个法则，它是牵涉到的那个运作法则也没有搞清楚，所以个人做个人的解释。那你看有些人的耗子是比较还好一点的，是国家领导人，他想我的耗子我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这个国家国泰民安，这个还可以一点，还可以一点，至少还广阔一点点。那有些人他讲那个耗子是我的所有的财富，我不管别人死活，我要得到钱，越多钱就是越好，不管是黑猫白猫，黑猫白猫就是白就是好的善， 黑它就代表人们理解成恶，我不管是用善用恶，只要我得到最多的钱那就对。那你讲了，当一大群的人不懂得自然界的法则来运用这样的一句领导名言，你想会出什么问题？手段百出，自己在伤害自己，自己在给自己种下了许许多多的苦因。当世间的人不择手段的时候，什么叫做不择手段？不择手段就是不管那个手段带来多少的伤害，我就是不管，不选择。那个结果是如何呢？不选择的结果就是善恶都来，善还好，恶就完了，那个恶业逃不了的，逃不了的。所以一个领导人他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明觉，这个真慧是什么，他要定义的要搞清楚，不然就只是跟着潮流推着他走，走向一个领导一个位置，可是他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不知道大家需要的是什么。很多领导人现在他们在搞这个，尤其是美国民意测验，他们要知道人们要的是什么，那没错，可是他们不问人们真正需要的又是什么。分清楚，人们要的跟人们需要的，它可以是两回事，也可以是一回事。你看你们的孩子就好，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糖果，他要的是玩乐，他要的是天天从早玩到晚，最好你不要叫他读书。可是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生活的能力，生存的能力。如果他生存的能力没有随着他一年一年的成长而跟上，他就会慢慢经不起年龄的成长所面对的考验。当他开始要担起对自己负责任的任务的时候，如果他的能力没有跟上来，那就麻烦了。那么大多数的家庭，大多数的人把这种能力看成是考试学业，那没错，那也是其中一种生存的能力。可是很大的程度被忽略的那种生存的能力，就是他的心有没有力量，有没有智慧，有没有慈悲，他的智慧，理性的智慧多少，他感性的智慧，感性的能力有多健康。这个，所以这个是在里头我们要知道。那么作为领导人或者是领导的因缘，他必须知道人们需要的是什么和人们要的是什么。当这两者相抵触的时候，当人们需要的不是他所要的时候，那你看好的领导人会做什么，不好的领导人会做什么？不好的领导人或者是首领或者是头头，他是顺着大家要的走，你要我给你，你欢喜你就支持我。好的领导人就像佛陀领导那个迷惑错误的族群走向真正的光明，让他们扭转自己所要的，走向自己真正需要的，那是领导人的任务了。所以第一件事情，他要明白什么是真慧，什么是大家真正能够带给大家好处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如何依法如实去发挥出领导的智慧和能力。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不然就是空白的忙一轮，你也忙我也忙大家一起忙，忙了一轮到后来走到路的尽头还是空白。 大家也不知道大家带领和被带领到哪里。所以当他看到，其实人们最终他们要的，其跟他的需要本来是没有抵触的，不需要有抵触的，只要人们有智慧的话，众生有智慧的话。因为其实众生要的是快乐，他们不要的是不要痛苦，这本身就没有错，这本身也可以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没有错。从最根本的要离苦得乐来讲呢，你说他是需要也非常的对，你说是一种欲望他要也对，没有错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他没有错，他就不需要有矛盾，不需要有冲突。可是因为人们的知见不同，他要快乐，可是他以为一个错误的因素会带给他快乐，他不要痛苦，但是他错误的以为排除了一个不是因素的因素就会不再痛苦，比如说把敌人杀掉他就不再痛苦。那么就会起冲突，那冲突就是他的迷惑，他在迷惑之中所得到的结论跟其他的人在迷惑之中所得到的结论相冲突。他要把敌人杀掉，那个敌人当然不愿意被杀，结果就起冲突，斗争就是这么样来。如果他知道他的快乐不来自把敌人杀掉，而在于把自己内心的嗔恨那个敌人嗔敌杀掉，扑灭那个嗔火，那他自己就会离苦得乐，那对方那个敌人也慢慢少了一个斗争的对象，也会离苦得乐，直接或间接的被影响。那么怎么会有冲突呢？冲突在于人们错误的了知什么给自己得到快乐，什么使自己不再痛苦。错误的就在于领导人搞不清怎样给人们，给所自己所领导的人，让他们得到快乐不再痛苦。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苦就没完了，苦就不会完了。所以这几样东西是根本，我们要掌握的，它是基础。那么如果一个领导的因缘他一致带给被领导的因缘真慧，就会产生一种结果，就像佛陀留给我们的结果，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因为有他在，有他的出现，我们的生命得到了提升和快乐，而没有苦。没有他的出现，我们活在一片黑暗之中，那么自然的他就起领导的作用。即使是今天佛也不在这里来坐在这里给你们大家膜拜，大家是在心里实在是制造了塑像，希望用这个塑像的方式来提醒自己，这样而已。可是他的法的力量一直流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这就是法的领导学了，它的作用来自法，来自这个法带给我们的真慧。因为我们得到了真慧，我们心甘情愿地走下去，也就是因为这个真慧能够让我们在没有一个教主的领导之下，或者教皇的领导之下，继续的忠心地走 这个佛陀所留下来的道路。群龙无首记，非常的巧妙。那么其实并不是表面看是无首，其实那个首，那个首领，那个领导因缘就是法，不是一个个人。那么讲到这个领导的智慧和才干和条件，那个因缘，它牵涉到我们如实之见的能力。好，那你会想，有些人他说他也是很如实的去看事，另一个人又很如实的说我也是很如实的去看事。那么有些时候领导学上出现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两个真心人，两个聪明人，两个好心人，善心人，在做领导的时候带给产生了矛盾，带给人们痛苦。两个有才干的人带给人们痛苦，这种情形在领导的领域里出现，常常出现。这个问题又要如何的解决呢？这个问题最难解决，最难解决，因为大家都是好人，好人跟好人之间处的问题才难处理，好人跟坏人之间出现的问题那个蛮好处理，坏人一看蛮明显的他是坏人，可是好人跟好人出现的问题最难处理。为什么呢？知见的缺陷，都处在知见的缺陷。那么这涵盖到我们要了解怎么样的知见才能够圆满和全面。一个好人可以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微观知道吗？细微的微，看得很细微，这个要这样子，这个要这样，这个在小小小节上小事上他看得很清楚，这个不好不好啊，要这样要这样。另一个人他也是好心人，可是他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宏观是整体观。一个好心人可以从短见，眼前这是这个好处，那另一个好心人可以有远见长远观啊，那就想法差别很大了。好，你看很简单，你看教育孩子一件事情就好，不要说多。那个孩子哭着他要得到宠爱，他要得到他要的，但是会伤害他的心，伤害他的身体的东西。那么从微观的角度来讲，好了，给了他顺他就没有了吗？你看他哭得真可怜，你看他在哭在挣扎在地上打滚，你顺他一下就没事了嘛，他就开心了嘛，你也开心他也开心。好心吗？好心，那是微观的好心。宏观的好心就不同，你看你今天这样子做一单，明天他就会做得更一单，他习惯了，他以为错误的方法会得到目的，会达到目的。那么世间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以错误的方法来达到一个人要的，当然不是究竟的目的，而眼前的目的。打抢成功了又没有被抓，这是最大的伤害。打抢被抓，早点被抓那是好事，不被抓那个才是坏事。那么宏观跟微观马上就不一样，远见而短见马上就不一样。然后一个好心人，他在一个好的领导员，他只是看一个人，哎呀，这个人就顺他一点，顺他一点。好，这个人哎要例外啊，给他一点例外。可是这样子搞一搞，有些东西，什么东西可以例外，什么东西不可以例外啊？这个也牵涉到在运作的时候，理论上领导好像是很简单，在实际运作的时候，它牵涉到 如实自见的能力。只要如实自见的能力不同，他得到的结果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你看一个人的厉害，你说我是慈悲的，我是好心的，可是那个慈悲和好心你只考虑一个人哦，你没有考虑到他对整体所带来的效果，到头来他的结果整体的效果可以是最糟糕也最差的。所以因为这个问题，这种领导学上的问题，我们才会看到一种现象，好心人带来了一片混乱，这种问题出现在领导的圈子、领导的领域里头。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这个，我们要这个领导学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好心人都懂得这个集体运作的法则，叫做领导学。领导和被领导，领导学涵盖两个层面，它不能够只涵盖一个层面，它涵盖领导和被领导。为什么呢？有一些人可能说，我只要学领导就好，为什么我要学被人家领导呢？好，我要揭开它的秘密。在因果法则上来说，不懂得被领导的人，当他领导的时候，就不会有多少人懂得被他领导。当没有人懂得被他领导，他又要领导，那肯定他是私心为动机。如果不是以私心为动机，他应该放弃领导。如果是以私心为动机，那就一个问题加了一个问题，就是别人不被自己领导，不愿意被自己领导，自己硬要领导，私心加上强求，不择手段，手段就种种的手段就要出来。那么因不住要谋求结果，种种的痛苦就会出现，因缘不具足要结果就会痛苦，就会取巧，就会出手出花样，到头来因缘不足，就好像给母牛打荷尔蒙让它产多一点牛奶，结果喝了那些牛奶人有问题的。因缘不具足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最后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整个时代要走向败坏的。所以真正探索领导的奥妙，不能不探索被领导的奥妙。懂得被领导，在因果上实在是走向领导的因缘，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回到来就是四个字，往后我们会讲入更细的运作。回到来就是四个字，我们要学习如何依法如实。当全部人都一起来学习依法如实的时候，那么这个领导学所带来的好处，就是全体的人所得到的好处，整体的好处。每一个人的智慧跟每一个人的智慧衔接在一起，没有冲突，每一个人的智慧利益到其他人的智慧，带给别人智慧，整体的好处。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领导课程里面一步一步在探入佛陀在这方面是怎么样的运作的，佛陀在这方面他体现出怎么样的榜样给我们，佛陀跟菩萨在这方面都有很杰出的表现。好，我们往后再研究。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一起回向。
Kita wata ca 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mbe dewa anumodantu Sambasampati sindhya Kita wata ca 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mbe buta anumodantu Sambasampati sindhya Etavata ca amehi samb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da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mina punya kam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am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Idame punya asava kaya vaham hotu Idame punyam nibbanassa pacc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tanam bhajema Te sabbe me sama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hu